非常的高兴再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再次相见。我也非常高兴这次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又一起过来了。我的太太叫袁慧，叫做 Hannah， 我的孩子叫 Samuel， 乐乐。好，感谢主，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神。感谢主，谢谢大家。再过两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父亲在孩子们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通常都会觉得自己的父亲是最了不起的。有一个小孩子呢，对他的小朋友夸奖他的父亲，他说我的爸爸最厉害，我爸爸是教会的诗班长，他领唱的时候他说起立，大家都乖乖的起立，他说坐下，大家都乖乖的坐下。另一个小朋友说我爸爸才最厉害呢，我爸爸是教会的司库，他拿着这个奉献袋走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乖乖的往里面放钱。另一个小朋友说我爸爸才最厉害，我爸爸是教会的传道人，他一讲到大家都乖乖的睡觉。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替代的。古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人生呢，盼望亚伯拉罕的人生呢，不仅激励着每一位弟兄的人生，也激励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赐福我们。感谢神哈。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创世纪有许多许多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创世纪我们先要读的经文是12章1到4节。我们因为在这里还要调一下这个，我们先大家为这个聚会来祷告，请司琴再轻轻的弹一下这个 Hineni， 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的信息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祷告。大家都静默在神的面前，先低头祷告。感谢主。好，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之父。那么我们先来读这个创世纪12章1到2节。1、2、3，请。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赐生命气息的神，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主啊，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看出主你借着你话语对我们的心所要说的话。主要使你的仆人能够不折不扣地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明白，也求主你帮助你在座的每个儿女也能够听得明白，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也求主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为信心之父呢？亚伯拉罕在这个他的生命当中啊，有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生以撒；第二呢，就是献以撒。下面呢，我们先分享这个第一部分，就是生以撒。神栽培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呢，原来叫做亚伯兰，他99岁的时候，神与他立约的时候，才改名叫做亚伯拉罕。那么神呼召亚伯兰出这个哈兰的时候，他大概是多少岁呢？他75岁，确切的是75岁。神应许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时候 亚伯拉罕他有没有孩子？有没有？一个75岁的老人，一个75岁没有孩子的老人，他怎么可能成为大国呢？怎么可能叫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呢？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如此的不可思议，神才在这位凭经验活到老的老人的身上孕育出真正的信心。面对神的呼召和应许，我相信亚伯拉罕他的心中也一定有许多的这个顾虑和彷徨啊，有很多的困惑。那么到底他和他的妻子能是否能够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呢？到底在这个路上会不会遇到危险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怎么办呢？等等这些问题，我想亚伯拉罕他会有许多的顾虑。但是难难可贵的就是亚伯拉罕他顺服神，遵着神的命令，他就出去了。亚伯拉罕顺服神，但是并没有因此就一帆风顺。他到达迦南地之后呢，因为在迦南地遭遇了饥荒，然后被迫到埃及去。在这个埃及的时候，他老婆又被这个因为长得太漂亮，居然被这个埃及的法老看上了。他也怕这个法老因此而杀他，而夺他的妻子，所以呢他让他的妻子说啊，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吧。然后他妹妹也这样说了。然后呢，幸亏神介入降灾给这个法老的家，法老才赶紧把他的老婆还给他。亚伯兰顺服神，但是人生还是很曲折的。也不要因此呢，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个顺利当成是神的带领，我们也不要随便的说这个困难就是神的拦阻。神在带领当中经常会让我们经历到困难，因为神要陶造我们，神要让我们经历他的奇妙，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看这个创世纪15章1到6节哈，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为什么不在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拣选他呢？为什么要在他70、80岁的时候，在他膝下无子的时候拣选他，并且宣告他要老年得子呢？并且要成为多国之父。神为什么不干脆拣选一对年轻力壮的夫妇，家里已经儿女成群的夫妇，来完成这个创立新民族的伟大使命呢？其实神并不需要一对强壮的夫妻凭着他们的血气繁衍出一个壮大的民族。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够证明那对夫妇生育能力特别强。神呼召年纪老迈的亚伯拉罕来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啊，是因为神不仅要亚伯拉罕夫妇生出孩子，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信心呢，一个对神真实的信心。这样的话，他们自己成为天父的信心之子，他们成为人类信心的榜样，他们透过自己的生命产生信心的族类。神的应许呢，久久都没有实现。亚伯兰就是在这个迦南地一住就10年，10年过去了，亚伯拉罕他已经85岁，他的妻子萨拉也已经75岁，可是呢肚子里面还是没有动静。因此呢，他的太太就给他一条妙计哈，然后建议他，他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因他得孩子。然后呢，亚伯兰就听从萨来的话，这是圣经所说的。很多时候男人呢不喜欢听妻子的建议， 但我觉得也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妻子建议他纳妾，亚伯兰马上说阿们。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啊。很奇怪，亚伯兰与原配结婚几十年，妻子都不怀孕，可是呢和小妾一同房，小妾马上就怀孕，这是不是说明夏甲怀孕才是神的旨意呢？是不是？ No， 不是的。这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要成就往往是要很漫长的，而人意的东西却往往是很快的。亚伯兰86岁的时候，夏甲给这个亚伯兰就生下了以实玛利。那么亚伯兰从这个86岁到99岁13年的时间里面，圣经对亚伯兰没有任何的记载，对他的生活没有记载，也没有记载神任何时候对他说过话。我想神对亚伯兰纳妾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喜悦的，神就继续在时间的里面来讨召亚伯兰。亚伯兰夫妇年纪越来越大，那么生孩子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萨来的这个月经也停止了。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就已经是完全不可能发生了。可是呢，神正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的不可能，然后神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这才显明是神的作为，这才培养出人对神的信心。我们看17章哈，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神的自我介绍和对亚伯兰的这个钉珠隐含着两个意思。第一呢，这个亚伯兰还是不完全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我都99岁了，我的太太也89岁了，你还能不能让他生出孩子来呢？这个应该对亚伯兰来讲是一个问号的事情。因此呢，神提醒他，我是谁？我是全能的神。第二呢，神提醒他，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给你的应许和祝福啊，那你必须要更加的信靠神，顺服神，就是所谓的做完全人。亚伯兰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后面的我们就不详读了。神这次对亚伯拉罕的这个重生应许离神呼召亚伯兰出这个哈兰的时候已经时隔24年。那么神这次对亚伯拉罕重生应许神的应许即将就兑现了，很快那他的太太萨拉就怀孕生子。不久之后，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太太萨拉90岁的时候，神应许给他们的儿子以撒就出生了，真是欢天喜地。圣经这么说哈，21章，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萨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以撒的出生呢，从神呼召亚伯兰出哈兰到这个应许的成就，整整经历了25年，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这个漫长的等待，才等到了这一天。普通的夫妇生了一个孩子都会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更何况亚伯拉罕他100岁的时候喜得贵子，更何况这个儿子是神的应许而生的，是要承载他当多国之父的使命的。亚伯拉罕夫妇的那种喜悦、幸福还有复杂的感情是我们很难体会的。亚伯拉罕生以撒对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老年得子，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信心。亚伯拉罕生以撒重要的不仅仅是老年得子，更重要的是什么？产生了什么？产生的信心啊。亚伯拉罕苦苦等候25年才老年得子，但是 正是因为如此的来之不易，亚伯拉罕才认识到神就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位创造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什么？生以撒，第二就是献以撒。下面我们分享献以撒，神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22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根据这个传统的推测呢，这时候这个以撒大概已经16、17岁了。神为什么要这样的试验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已经整整等了这个25年。亚伯拉罕1岁的时候，以撒终于出生了。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一生下来，马上成为他这个心中的喜乐，成为他人生的焦点，成为他生命的中心。以撒代表着亚伯拉罕心中一切神圣的东西，神的应许、神的立约、神的祝福。因此，因为呢，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个伟大的应许靠谁来实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问这个应许要靠谁来实现？要透过谁来实现？要透过以撒来实现，就是要透过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来实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孩子，他在你生命当中会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他会不会成为你人生的焦点呢？他会不会在你的心目当中取代神的位置呢？以至于你爱他超过爱神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很有可能。据我看来，许多的父母都是爱孩子超过爱神，甚至在大陆有一句话叫什么？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住，任何取代神位置的人事物都是最大的危机。亚伯拉罕会不会爱以撒超过爱神呢？我们不清楚，但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然后使亚伯拉罕可以更加的认识神，是也使我们可以透过亚伯拉罕可以更加认识神。然后第二节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面对神的试验，亚伯拉罕又怎么知道这个命令是出于神的吩咐呢？会不会是魔鬼的搅扰呢？会不会是魔鬼的搅扰呢？会不会是听错了呢？亚伯拉罕呢，感谢主，他和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甚至呢，神自己曾经说过：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句话记载在创世纪18章第7节，这表示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无间的。这也表示这个亚伯拉罕非常清楚，这个应许就是出自于神。就如同呢，你的父亲跟你打电话，你很清楚这个就是父亲，别人冒充你的父亲，你马上你会辨别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吩咐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神说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如果神吩咐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如果这么吩咐的话，亚伯拉罕会怎么想？哎呀，我赶紧去把以实玛利找回来，把他献为燔祭，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儿子。亚伯拉罕会不会这样想呢？很有可能的。但我们看到神做事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的明确的。这个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用了两个定语啊，非常清楚的表明这个儿子是谁。这也表明了这个以撒在亚伯拉罕心目中的这个地位。你独生的儿子以撒才是亚伯拉罕心目中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真正所爱的。神也把这个儿子的名字说出来了。 这个儿子就叫以撒，不叫以实玛利，你想弄错也错不了了，有身份证的，对不对？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名字说得清清楚楚，神的吩咐是非常清楚的。只不过呢，我们这些败坏堕落的人，神有时候呼召我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可能往往会跟神打马虎眼。神吩咐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然后我们就说，神啊，我奉献给你，然后就把那些比较没那么好的，不太需要的拿过来奉献给神，这是很得罪神的事情。甚至有时候神呼召人，你把你的儿子奉献出来当传道，有些人比较爱主了，他很多东西他愿意奉献，但是千万不要动我的儿子。所以一天有人听到神奉献，神吩咐他，你要把你的儿子奉献出来当传道，他说，神啊，我奉献，然后回家想想，啊，这个老大数学这么好，奉献当传道，他数学好，要当经济师，再想想这个老二，老二也非常的聪明，老二的个性，老二适合当医生，再想想老三呢，哎呀，老三的口才非常好，当传道人太浪费了，去做律师吧。终于想想啊，老四呢，老四有点傻呆傻呆的，把他奉献给神吧。然后，神啊，我把他奉献给你，因为你能够把愚昧的变成有智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奉献给神，你是奉献最好的，还是奉献你用不上的？你奉献给神的，是你不太需要的，还是你最爱的？你奉献给神的，是神所呼召的，还是你不需要的？神吩咐亚伯拉罕奉献的是最好的，是他最爱的，是比他生命都还要更宝贵的独生爱子以撒。圣经没有描写那一个晚上亚伯拉罕是怎样煎熬的，我想要亚伯拉罕自己死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反正已经100岁了，可是要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他怎么下得了手？即使他那颗受伤的心可以答应神的要求，但是这种行为和神的属性相符合吗？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他会挣扎，他会想，现在以撒还是一个童子，还没有结婚生孩子，如果我把以撒献为燔祭，那么我就断种了，我的后裔又怎么可能像这个神所应许的那样极其繁多呢？感谢神，亚伯拉罕在极大的这个试验当中啊，在极大的试炼当中，他没有失败，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神啊，我献，但是你先等我五年，你等我五年吧，我等你已经等了25年，你等我五年不多吧，五年之后我再奉献，一定奉献，在这五年里面你赶紧让我的儿子以撒结婚生孩子，而且每年都连着生双胞胎，这样的话你的应许就不会落空。感谢主，亚伯拉罕没有跟神争论，没有跟神讨价还价，而是完全的顺服。真实的信心必然带来真实的顺服，阿们。真实的信心必然带来真实的奉献，阿们。亚伯拉罕在他几十年跟随主的道路当中，已经学到了一个信靠顺服的功课。我相信他相信啊，既然神能够让萨拉在90岁的时候，在月经停止的时候还能够怀孕生子，他就相信神能够让这个以撒死而复活。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这个以为就是认为的，认为的意思，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相信儿子能够复活并不等于他的心中没有挣扎没有痛苦啊，是第三天复活还是30年以后才复活呢？神没有告诉他，万一不复活呢怎么办呢？回家怎么跟老婆交代呢？孩子复活之后会怎样看待这位老爸呢？孩子会不会耿耿于怀呢？毕竟老爸曾经用刀把我杀死献为燔祭，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是无法磨灭的。 我相信这些都是亚伯拉罕内心深处最深最深的挣扎和痛苦。信靠顺服的功课实在是不容易，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信靠神也顺服神。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辟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要献上以撒。这是亚伯拉罕一生一世最艰难的决定。亚伯拉罕跟妻子的感情是相当好的，但是这件事情他有没有找他的太太商量？如果亚伯拉罕找萨拉商量，夫人，神跟我说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夫人您的意下如何？萨拉会怎么回答他？你疯了，我90岁才生的，你要献你可以献牛献羊啊，你为什么要献我的独生子？你是不是疯了？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要去献以撒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和他的妻子商量的。如果亚伯拉罕和萨拉商量，我相信圣经一定会有记载，但是圣经是完全没有记载，可见他实在没有和太太商量。这就是一个人爱上帝过于爱妻子的表现。我常常会鼓励丈夫要多和妻子交流，要聆听妻子的意见，接受妻子的帮助。但是有一些很特殊的事情，神的呼召，神的旨意是不能商量的，是不能妥协的，甚至是不能拖延的。求主帮助我们。亚伯拉罕一清早就起来，带着以撒还有两个仆人就出发往这个摩利亚地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那地方，就看见了那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呢？那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住的是别士巴，那么离摩利亚山大约有80到100公里，要走3天的路程。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为什么上帝要给他这么远的路程去做这件事情呢？这3天对亚伯拉罕来说比300年还更加的漫长，每一步踩下去都离他献上以撒更近一步，每一步踩下去都像刀刺在他的心头上。不是他对神没有信心，而是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任何人在感情上也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亚伯拉罕内心深处的煎熬和痛苦，这三天他跟以往去献祭的时候那种喜乐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他非常的沉默寡言。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那地方，他终于说话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仆人觉得很奇怪，献祭的柴那么重，为什么不让我们送上去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里等候呢？但两位仆人看见亚伯拉罕严肃的神情都不敢问他，就遵命在那里等候。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就同行。以撒当时候已经是16、17岁了，亚伯拉罕应该是116、17岁的样子。那么要献燔祭，要烧掉一只羊啊，需要许多的柴。100多岁的亚伯拉罕也背不动这许多的柴，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烧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和刀，与儿子二人同行啊。以撒真是个好儿子，父亲叫他去献祭，他就去献祭；父亲叫他背柴，他就背柴；父亲叫他上山，他就上山。这么乖，这么好的一个儿子，马上就要亲手把他献为燔祭。老父亲的心头里是一番什么样的滋味？我想亚伯拉罕的泪水在里面打转，他的喉咙在哽咽。以撒对他的父亲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一个父亲最爱听的话就是孩子喊他爸爸。当你听到孩子喊你爸爸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有了延续， 你的人生有了新的使命和盼望。爸爸活有了，财有了，身子也有了，道也有了，但凡界的羊羔在哪里呢？你可以想象有哪句话比这句话更加刺透这位老父亲的心吗？孩子的话是父亲的心痛得不得了，难以回答。我相信亚伯拉罕他不敢看他的孩子，他只是看着前方，眼泪一直一直的流，然后对后面的孩子说：孩子啊，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因为他不能对他的孩子说：孩子啊，你就是要献为燔祭的羊羔。他只能够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走吧。这个叫做信心。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了。我相信以撒一定也是在帮着父亲筑坛，帮忙摆柴。坛筑好了，柴摆好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是一个好孩子，但他不是一个傻孩子。以撒已经从父亲的眼神，从他的表情知道了一切，他就是那只要献为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老泪纵横，拥抱儿子，亲吻他的儿子，告诉他三天前神怎样启示他，怎样吩咐他。以撒马上顺服，虽然他已经长大到可以反抗了，但是他没有反抗。如果以撒反抗，如果以撒逃跑，一百多岁的亚伯拉罕绝对追不上他十六七岁的儿子。以撒完全顺服，亚伯拉罕就开始捆绑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然后把他摆在坛上。我相信以撒是完全的顺服，让老父亲把他捆绑。在这时候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神对我们的试炼是真实的，神对我们的拯救也往往是在最后一秒钟才来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有位著名的画家伦布朗就画了这个镜头，亚伯拉罕手起刀落的时候，天使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惊慌了，这个刀掉在这个半空之中。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感谢主，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早就知道我们了，只不过没有试炼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没有试炼我们的生命就有许多的东西阻隔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试炼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升华。经过这样的试炼，亚伯拉罕更加认识神的信实可靠。不经过试炼，人很难认识自己，经过试炼并且得胜试炼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都会有很大的提高和升华。感谢主，他来了，他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事物，因为神乃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他来了乃是要炼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爱他，信靠他，顺服他，好让我们能够承载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是什么？生以撒。这就是神使无变有的一个神迹。第二呢，就是献以撒，就是在最后一刻有羊羔来代替。所以以撒仿佛就从这个死中复活过来一样，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人真正的将独生的孩子献给神呢，因为亚伯拉罕愿意献的时候，正要献的时候神拦阻了他，但是神我们的天父上帝却真正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世人。我们都很熟悉，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思想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时候，当我思想信心之父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感到天父上帝才是真正的信心之父。以撒也非常顺服，是个信心之子，但主耶稣才是真正的信心之子。感谢主，他才是真正的信心之子。因为当这个神要当以撒被奉献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真正的死去，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这个使命，他知道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我们人类死在罪上，所以他从来到世上的时候就知道他的使命。而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但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献以撒，他虽然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这三天的时间到最后的关头，神却把这个以撒拯救了过来，以撒没有死掉，而这个亚伯拉罕煎熬的是三天的时间。但是的话，天父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天父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的独生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天父上帝才是真正的信心之父。感谢神，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献上心中的挚爱，但神并没有真正的收走，因为他要的只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他，倚靠他。而神为我们献上了独生子，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神献他的独生子，他真的让他的独生子走上了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当我们真的愿意为神舍弃一切的时候，献上一切的时候，神他的祝福就从天而降。让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的经文，22章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想把什么留给你的儿女呢？是房子、车子，还是存款呢？如果你是个父亲，你最想把什么留给你的孩子呢？有些更加聪明一点的父亲，他会说，不，房子、车子、存款这东西我都不太在乎，我要把最优秀的教育留给我的孩子，我要让我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将来能够自食其力，甚至可以出人头地。教育固然比房子、车子、存款都要好，但是教育和房子、车子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离开了神都成为虚空，离开了神都甚至可能成为祸患了。C.S. Lewis 说， Education without God only makes man a more clever devil， 教育脱离了神只会把人变成更聪明的魔鬼。与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现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缺少的不是金钱，不是教育，而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世界上受过良好教育而且生活富裕却活在痛苦之中的人比比皆是，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想在上帝之外寻找幸福，因此呢，痛苦也就免不了了。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分享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人生经历，他生以撒，他献以撒，我们也看到他信靠神，顺服神，愿意把最好的 他最爱的献给神。我们也看到神大大的赐福他，赐福他的后裔，是他成为所有基督徒属灵的这个父亲，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他的子孙，他成为真正的信心之父，他成为真正万国的祝福。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效法亚伯拉罕，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我们都可以效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信靠神，顺服神，愿意把最好的，把最爱的奉献给神，把我们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奉献给神，把敬畏神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也传递给身边的人，使世界得知的他的道路，使万国得知他的救恩，使神的名得荣耀，使神的心得满足。愿神赐福大家。感谢主，我们请思情慢慢的弹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神的面前来低头祷告，来思想神对你的内心说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同的来思想神为我们做了多少伟大无比的圣功，神为我们舍弃了什么，主耶稣为我们这十字架上舍弃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来思想天父上帝还有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和祝福，我们每天是怎样跟随主耶稣的。我们都说我们爱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爱主爱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有多少的保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求主来炼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深地来跟主走天路。每个弟兄姊妹，你的开口祷告，这是你和神之间的沟通，这是你向神的祷告，这是神，这是你对神的立约，你和神之间的立约，神必定会赐福你，赐福你对他的回应。我们都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感谢你的爱，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思想了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人生，我们看到他在信心的道路当中，在漫长的等候当中，终于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出生，但是我们看到他回应你的呼召，他将他最爱的独生爱子以撒要献为燔祭。主啊，我们也看到你却没有把他最爱的夺走，你乃是使他的灵命得以提升。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我们更加看到天父你才是真正的信心之父。主，你来帮助我们懂得效法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认识，乃是在我们每天的道路当中懂得舍己，懂得奉献。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整个生命都是你的，帮助我们每个人，帮助你的每个儿女，真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一世为你所用。愿你施恩赐福恩典圣经教会你的每个儿女，也大大的来使用这间教会，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 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使你的国被扩张，使你的心得满足。谢谢恩主。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